第65课，祷告。为什么需要祷告？
好，我们一起祷告。哦，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主，你自己就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的人本来是与你为敌的，我们不可能到你的面前，但是你差遣你的儿子道成肉身到地上来，成全了救法，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使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和诚心到你的面前。这就是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开了这一条路，我们感谢主，荣耀都归给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感谢神的恩典。自从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的人就与神隔绝了。所以当他犯罪以后，在伊甸园里面，神问亚当夏娃，你在哪里？亚当夏娃躲起来了。我们感谢主，虽然人堕落了，虽然按说神好像是失败的，人不能到神的面前，但是神一直预备救法。我们看见在创世纪28章讲到一件事，好，我们请念一下。
创世纪28章10到12节，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
神在这里就通过这一个意象向雅各显明，也向普世人显明，就是神要为人预备一个顶天立地的梯子，使神的使者可以上去下来。我们记得这一句话在主耶稣跟拿单叶讲的时候也讲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50到51节，
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
感谢主，虽然亚当夏娃犯罪了，虽然亚当夏娃远离神所以我们人没有办法跟神亲近。在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念一下。
哥罗西书1章21到22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
神在这里要为人类预备救法。我们在前面从第一课讲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讲到神为人类所预备的救法是什么。神把他的儿子差遣到地上来，主耶稣基督差遣到地上来，姊妹，你记得不记得他为什么要成为人类的一份子？
要与人联合，成为人子。
对，因为他要做人类的救主。他既然是要做人类的救主，必须成为人的一份子，因为他不是人类的一份子，他没有办法来做我们的救主。他主耶稣基督，他背负全人类的罪，他上了十字架，上了十字架，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他开辟了一个新造的人类。主耶稣基督亲自成为新造的人的元首。我们请注意，主耶稣他为我们所开辟的这一条道路是本乎恩。因着信是什么意思？
接受。
接受，我们上课是求告主命，我们本乎恩，因着信，我们因着信与基督
联合。
感谢主，我们因着信接受耶稣基督到我们的里面，所以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与他联合，所以我们与他联合，所以我们就是新人， 我们得到的生命就是新生命，就是与主基督联合的生命，我们是新生命。那么我们与所以只有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法，主耶稣就成为神跟人之间的道路。所以借着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人就能够到神那里去了。所以神的使者上去下来，我们感谢主，神为我们开了这一条道路，基督成为我的生命。好，我们说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生命，他居住在我们的里面了。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讲到，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父
是栽培的人。
栽培的人，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我们刚刚说因着信我们与他联合，就像枝子跟葡萄树联合在一起。那么因此我们就要一直住在主的里面，主的话也住在我们的里面，一直要居住在主的里面。所以主耶稣基督当他完成了救法，我们因信，我们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其实是回应了在伊甸园里面神呼唤说，亚当你在哪里。其实神今天在历史历代一直在呼召人说，你在哪里。当我们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救赎回来，我们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我们在天上的父。我真的想到，当我们叫我们在天上父的时候，我们的父的心何等得到满足。但是这仅仅是得救重生，我们第一次叫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基督就成为我的生命了。以后我们前面讲过，我们里面得救重生里面有两种光景，一种光景是说我们是新的生命，新的生命我们就是靠我们里面这个我怎么活在新生命里面，怎么活在我里面呢？当这个我有自由意志的选择，我们前面讲过，这个我凭自己的意识，我行我素，我要怎么样我怎么样，那你就是活在我里面，也是用另外的一句话，活在己的里面。所以主耶稣讲到舍己啊，攻克己身。什么叫己？己就是我活在我里面，这个叫己。当什么时候你活在基督的生命里面，那就是我们不断的与他联合。我们借着什么与他联合？我们住在他里面，我们就是借着求告主名。我们借着求告主名住在主的里面。所以我们里面的光景是有两条路，两棵树，两个根基，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讲到的。两棵树就是指我们里面有两种不同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好种树就是指基督里面的新生命树，对不对？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坏种树就是在亚当里面来的生命，这是坏种树。两个道路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是凭走自己的道路，凭自己的意思走自己的道路，你就是活在己里面，我里面。你如果是走求告主名的路，那你就是与基督联合。求告主名的路，我们又叫它什么路呢？就是
十字架的道路。
十字架的道路，非常的好。所以其实当我们愿意走十字架的路，凡是祷告，我们就是与主联合。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我们请念一下。
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对，就是是说，在我们的里面，我说有两条路。如果我们是不挂虑，不用我来挂虑，而是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我所要告诉天父，那我们就是走这个，其实就是 求告主名的路，也就是十字架的路。当你走了十字架的路，你就是与基督联合的更实际更密切。当你走了十字架的道路，跟着下面是走哪一条绿呢？
是生命圣灵的绿。
对，我们如果靠自己的努力去做，那就是走行在律法之下。当我们祷告了，神就将圣灵给
求他的人。
对，我们越祷告，神就越将圣灵给求他的人，那么我们就是顺着圣灵去行。那这就是两个根基，一个根基是活在律法之下，一个根基是活在顺靠圣灵而行。所以通过这个两条路、两棵树和两个根基，马太福音第七章所讲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里面的分水岭就是在两条路。你通过走什么路，你就接到什么。你通过我要怎么，那就是靠自己，我，你就是接在我旧的生命上。接在旧的生命，马上就被怎么样？
罪辖制。
被罪辖制，所以我们就会发出我真是苦啊，对不对？我真是苦啊。好，我们也讲到，所以如果说你走求告主名，那你就是凡事交给主，那你就很简单，一切都交给主，你就是与基督联合，就是新生命。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主耶稣为我们开了这一条道路，就是让我们可以凭信心和诚心到神的面前。自古以来很多宗教啊，他们就是好像说修行啊，要积功德啊，靠自己的行为到神的面前，这些都不能到神的面前。到神面前只有一条路，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求告主名，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就必得生命的光。什么叫做跟从他？其实就是跟着耶稣，就是求告耶稣，就是认定耶稣，就是仰望耶稣。这个其实都是一件事情的几种表达方法，几种表达方法。所以这，因此我们感谢主，我们已经是天父的儿女了，神给我们这样祷告的权利。好，我们现在来念第一。
一，什么是祷告？祷告就是人以心灵与诚实和神交通。
是，什么叫做祷告？就是说用心灵和诚实。弟兄姊妹，我特别跟同工弟兄姊妹要谈一下，同工弟兄姊妹，如果我去带弟兄姊妹祷告，我非常非常反对的，就是说我们认为什么叫虔诚，我认为什么叫爱主，我要长篇大论，我要跪在那里半小时叫祷告，这个是错了。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在乎你心灵诚实，也就是说你是不是用灵。这个不信的人说诚者这灵，这句话你要说有意思吗？是有意思的。但是弟兄姊妹听好啊，我不要讲异端了。诚者之灵，那是表明是什么？我们人里面除了魂以外有灵的，这个灵你怎么通到灵界呢？是通过你诚，就是我们讲的心灵和诚实。你如果是诚，你就通到灵界。那么姊妹，我现在问你，灵界除了圣灵界以外还有什么？
还有其他的灵，邪灵，
邪灵界。所以我们怎么样可以通到圣灵界？
通过求告主名，
通过求告主名耶稣基督的宝血，就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才能够到神的面前。所以有的人说哎呦他是拜夫啊，我亲自，我哥哥有个朋友，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哎，我有一天很虔诚在拜夫的时候，我真的看见福显灵啊。有可能吗？完全有可能，懂不懂我的意思？因为它是诚，但是大家请注意，诚，你如果诚没有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你就通到邪灵去了。你只有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才是通到圣灵。 所以这个我刚刚讲的心灵层次。但是我现在要强调的，很多人祷告都不是心灵层次，他认为我在做功课。有人跟我说，阿姨，我功课做好了。我就问他，你做什么功课？哎，你不讲要读经要祷告吗？我都做好了，你这个是在完成功课吗？我要说的，如果你在嘴巴上讲，有的人说，主耶稣讲，你若有信心，你就叫山可以从这里移到那边，我就不相信有这个事。你看我现在祷告，一边祷告一边眼睛睁开来了，你看山不是没有移吧？我说你根本不要祷告的，你山也不会移。为什么？你没有用心灵和诚实。有很多事情我们说我祷告祷告看啊，我看看看神听不听我祷告，如果听啊怎么样，不听怎么样，你这也不要祷告。你没有用心灵和诚实，你先有怀疑。什么叫做心灵和诚实？把心打开来，把心打开来，完全安安静静在主的面前。很多人祷告他还没有，他祷告啊，我看心还没有收回来，刚刚还在忙得不得了，头脑在东想西想，心还没有收回来啊，他的祷告已经阿门走了。你再问他祷告什么他也不知道。所以我现在很强调的，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用心灵和诚实到神的面前。关于心灵和诚实的问题呢，我已经讲了很多。所以有的人啊，常常讲一句话，我那个老伴啊，另外一半他都不肯祷告。我说哦，你祷告太长了，他不肯祷告。你祷告的很长，弟兄姊妹，你以为说你很心灵诚实，你用心灵诚实祷告多久都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要把人家拉在旁边，拉在旁边人家什么心灵诚实，人家心里一直想，还不结束，还不结束，怎么这么长呢、啊？怎么这么讨厌？你相信吗？人家在想这个，根本不是想。所以你自己在祷告要怎么祷告，你用心灵诚实可以的，但是你不要一定要把人家拉得长长的在那里。你心灵诚实的，简简单单的一句两句，他倒要听了，另外一半倒要听了。你拉得太长，他倒不要听了。好，我们现在强调心灵诚实。
为什么需要祷告？这是神的吩咐。
好，我近几年来我一直强调神的吩咐这一句话。我们的信仰受到很大的挑战，你看见有很多人在杭州庙里面去拜。有一次我到杭州庙里去，我问人家年纪轻的一对拿了香在那里拜，我说你拜什么？我不晓得，叫保平安。很多其他的宗教佛教什么，人家都不问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就跟着做。唯独我们的信仰受到很大的挑战，人家一天到晚问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有没有？所以我现在这几年来非常注重一件事情，神的吩咐。圣经上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你懂的也是这样，你不懂的也是这样。说个实在话，你们做父亲的虽然不好，还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他的给求他的人。所以神总是讲给我们的，神不会做没有原因的事。但是我现在先堵住我们每一个人的口，就是说你不要认为你认为有理由的才做，你认为没有理由的不做。我们不要，我应该有一个心态，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懂得也做，我不懂得也做。神总是将最好的给你，你放心。为什么叫你做？你不懂得做了还是对你有好的。像你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你跟他讲理由他讲得通吗？他讲不通。但是你叫他做，其实你不是为他好。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这些年来这几年特别注意神的吩咐。因为我们受到太多的人，包括我们基督徒自己，为什么？为什么？我真的是 弟兄姊妹，让我们的心收回来，学习不要问为什么。我们常常问的为什么里面还有一种不合情理的不为什么的意思，其实说哦，我不懂得为什么要祷告，教师主叫我祷告我就祷告，那你这个态度就对了。如果我为什么要祷告啊，为什么一天到晚要祷告啊，如果我们这个态度就不对了。所以我你看路加福音啊第十八章第一节，
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在路加福音十八章，我们知道，我都大概都讲过好几次了，但是我还是要讲。那一个穷寡妇，她天天纠缠着不义的审判官为她伸冤，结果呢，那不义的审判官是为她伸冤了。结果主耶稣在这里说，神的子民，如果我们天天呼吁他，他岂不快快为我们伸冤吗？我再说里面我一直着重一句话，只是人子来的时候看得见有世上有什么
信德的人，
信德的吗？主耶稣把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的祷告称呼为信德，这是信心的行为。我们愿不愿意这样一直在这里，主啊，有每件事情我们就祷告，我们就祷告。因为我们刚刚说过了嘛，你祷告就是跟基督联合嘛，联合的更密切嘛。今天主都为我们完成了一切，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为我们成就一切。你到底是你做事好还是基督的生命做好呢？我们为什么不让基督在我们里面做呢？世上有很多苦难，主耶稣说在我里面
有平安，
那你为什么不要这个平安呢？你偏偏要去麻烦呢？主耶稣叹息说，他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耶稣吩咐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好，帖撒罗尼迦前书，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不住的祷告。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是，所以为什么要祷告？你什么都不懂以前，你也不需要要懂一切，这是神吩咐。祷告对你是好的，神吩咐要不住的祷告，要凡事祷告。你说真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神将这么好的给我们，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在他的手中，他把这个权利给我们，可以随时跟他讲，随时向他要，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呢？好，这是神的吩咐。第三，
为什么需要祷告？这是我们新生命的需要。新生命的原则和我们人为的见解是两条背道而驰的路。
我们已经都讲过多少次了，新生命跟我们人为的见解完全是不同。我记得第一次当我读到穆安德烈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大家一直讨论讨论，怎么新生命的原则跟人为见解是背道而驰呢？我们搞不清楚什么叫做人为见解，什么叫新生命原则。我们以为新生命的原则嘛，有的时候跟人为见解一样的呀。哦，后来才明白了，我们念一念。第四，
新生命的原则是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一切的情况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当心中充满了意外的平安时，所出来的意念就是出于神的，我们就照着这意念去行事。
新生命的原则，我们每天要碰到多少事要我们决定啊？有每一天，我记得我们刚刚外面回来，一开水龙头，哎，水不热了，我们想洗澡，这个水不热了，哦，我们想，大概很久我们没有用了，大概坏掉了，那么不热了怎么办？ 好，新生命的原则跟人为的见解不一样。新生命的原则先祷告，好，人为的见解是什么呢？
先去找人呢。
哎，那去打电话啦，问问某某人看我这个怎么办啊，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应该我们会这样。好，你念念人为的见解。
人为的见解是按实际情况思虑烦恼进行分析来看怎么办，然后行事。新生命的原则是不靠人只靠神，不靠人的能力只靠神的大能，不靠人的智慧只靠神的智慧。我们的智慧悟性在神的管理引导之下，不凭眼见，只凭信心，本于信以至于信。在未信主时，我们是因信求告主名而与主联合得到新生命，信主以后仍然是因信求告主名而不断与主联合，更实际新生命渐渐成长。人为的见解是凭眼见，靠人的能力，凭人的智慧聪明。
所以你每天每天我们都会碰到很多事情，所以我们新生命的需要，对我们一个得救重生的人，为什么我们得救重生的人常常变成礼拜天的基督徒，或者是灵修的时候的基督徒，是团契的时候基督徒，平常好像我就自己做人了，因此我就变成好像是两，真的叫两面了啊，不是叫两面派嘛，也变成两面人了。哦，刚刚做基督徒，哦，感谢主，感谢主，依靠主，依靠主，赞美耶稣。等等呢，我开始做人了，我一碰到事情了，哎，那我怎么办？怎么办？这个不是新生命的道路。新生命的道路，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完成的救法，是借着我们的信，我们的求告主名，基督居住在我的里面，他要做我们的主，他要不但做我的救主。啊，拯救我们从每一件事情上出来，他也做我们的主来管理我们的一切。好，现在讲，我现在讲，哦，我水龙头坏了，哦，不是水龙头坏了，水龙头开不出这个水。主啊，你自己看，主你知道的，我们刚刚从外面回来，非常的累，现在我们要洗澡，我们怎么办呢？主，我把这事我们交在你手中。你求你自己引导带领，我们一直强调不是我们不要做事情，是要你的智慧悟性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当你引祷告了，圣灵好，结果我们就祷告，祷告了以后我们说怎么办呢？主你自己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哎，一会儿再去开开热的了，嘿，可以洗澡了。当然你可能说，哎呀，这个是你自己没有经验嘛，偶然的巧合。是的，我承认我很笨，我也承认我很没有经验，但是我感谢主，我这一位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在他手中的主，他管理我的一切，他管理我的一切。啊，一次早上起来，你比方说，好，汽车四个胎都没有气了，你说说看，哪里有四个胎都没有气呢？好了，把气去打，打了，主啊，怎么办呢？把气打好以后，我们回来吃早饭，再吃好早饭出去一看呢，又全部没有气了。那好，现在我说新生命原则跟人为的解决。真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知道新生命的原则，我们真的知道让基督在你里面做主，他是万王之王，他会管一切，真的你是那样的放心。主啊，我们现在应该到哪里去修呢？你知道我们有多少钱，我们应该怎么做，你都知道的。主好，我们就开了，把再打了，再打气了，因为现在刚刚气是憋掉的嘛。那么现在再打气，气开了就开到加油站了。开到加油站啊，加油站一看，他说：“你这个洞洞眼看不出有洞洞眼，一定都像针孔一样大，还是怎么样？”他说：“你拿到大的店里去修吧。”好，我心里有一点，主啊，哎。 我丈夫跟我说，高举主的名，感谢主，问主到哪里去修。好，我们祷告，祷告了，那么心里就想到哪里去。我再说弟兄姊妹，不是你不要做事，不是不要用你的聪明和智慧，乃是让你祷告以后，让神管了你的聪明和智慧。哎，你不相信就要聪明的多了。哎，好了，我们就开到一个大的店里去修了。去修了以后呢，他们一看就放在水里面去一种，哦，你这个洞洞很小的，好是怎么样？好了，反正长话短说，就给我们都弄好了。弄好了以后呢，我就去付钱呢。他付钱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说，你走吧。那我就说我是来付钱的，他说不需要付钱的，你走吧。我跟我的丈夫两个人对看，我想什么，我们也从来没有来过，也不认得他，怎么他讲不要付钱？我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不要付钱，反正就是这么简单。新生命的原则跟人为见解是背道而驰的。那么现在讲人为见解是这样，那我们两个人就要坐下来讨论啦。你看啊，这怎么搞得会四个人开都没有气呢？不可能的嘛，喷钉子嘛也是喷一个两个，怎么会四个都没有气？哎呀，这到底是什么呢？哎呀，应该怎么做呢？这就是人为见解嘛。所以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真的在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就是我们交给主，冰箱漏水了，这个冰箱漏水了，新生命的原则跟人为的见解。我为什么故意用这个小事情跟大家讲呢？因为我们大事情比较容易祷告了，对不对啊？大事情不要祷告呀，小事情要，很多人这样讲的。他说啊，大事情嘛麻烦神，小事情你不要麻烦了，这样的把神搞得麻烦死了。事实上我说啊，因为你把神人化了，你把神啊变成你了，因为你人的怕人家麻烦嘛。我们的神根本是无限的，他根本不怕麻烦，非但不怕麻烦，刚刚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还要你纠缠他嘞。今天自从亚当夏娃悖逆以后，人就是远离神，神就要我们天天在他门口旁边仰望，日日在他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是有福。神要我们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就必成全。那就怎么样？交给主，主啊，你看应该怎么样？人为的见解就是要讨论，就是要这样。弟兄姊妹，新生命的原则跟人为见解背道而驰。在我们的里面是生命，是基督是我的生命，你怎样让基督在你生命，基督是你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工作呢？你就是靠求告，因为当你求告，你就跟他联络了，你就联络了。我讲，如果说我像一个电器，你用插头插上去，它就工作了。你今天我他觉得好像里面啊有一个开关，求告这个开关就朝基督是我的生命。如果不求告，那就是靠我，就好像就这个两个开关一开和不开。弟兄姊妹同工们，让我们学习凡事祷告，凡事有什么事情要你决定，要你怎么，我们就是仰望主，仰望主。上个礼拜我们家里要请些弟兄姊妹大家一起来聚餐聚餐，聚餐聚餐的时候，那好了，我就想家里呢太小了，最好在花园里吃吃饭。花园里吃吃饭，天气这么热，这怎么吃啊？嘿，主啊，你知道的。我就跟主说，主啊，求你给我们85度华氏。后来里面就有一个意思，其实我知道是圣灵纠正我的祷告，里面就有个意思，你怎么知道85度正好给人家坐在外面吃啊？ 你应该祷告说，主啊，你知道我们家里地方不够坐，要坐在外面，应该要多少的气温，正好你就安排那个气温嘛。结果不是很好吗？就都很好。真的，我们学凡事祷告，凡事仰望，主你自己带领，你自己在这里引导。我真的是很惭愧，虽然因着我自己的愚蠢糊涂，我是蛮多事情祷告，但我还是很多事情没有祷告。但是神渴慕我们每件事情祷告，神还欢喜我们捏在他身上，天天主啊主啊主啊，他就很高兴了。真的，我们感谢主，神给我们的是新生命，新生命要工作，我们要让新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为我们成就，你就要祷告，这就是新生命的原则，让我们走这条道路。
我们新生命的需要，祷告是神赐给我们与他沟通的机会，是神赐给我们将重担忧虑交托给神的途径和权利。彼得前书5:7，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耶利米书29:11，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当你有喜怒哀乐的时候，都希望有一个对象可以给你倾吐心意，对不对？很高兴也希望有人一起分享，你如果很忧愁也很希望有人为我担当。但是神，我们的新生命，基督是我的生命，神今天他何等愿意跟我们沟通，主耶稣基督亲自设立了施恩宝座，为要叫我们到随时可以到他面前，为要得恩惠蒙连续做随时的帮助。我们今天真的一首诗歌说，为什么多少的眼泪白白流，多少的痛苦白白受，因为我们不肯将我们的事情我们带到主的面前。我们感谢主，主在这里祷告就是神给我们沟通的机会。你看，这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中间有没有人说，我们有话都没地方讲？怎么没地方讲？你跟主讲呀，你跟主倾心吐意呀。我就觉得说，我们缺少跟主倾心吐意，我们反而跟人，我们很好像咕噜咕噜咕噜讲不完的讲，你都不愿意，你就咕噜咕噜跟神讲嘛，你要讲什么你都讲嘛，你都讲出来嘛。你讲出来了以后，你会得到很大的帮助。所以这是神给我们沟通的机会。神啊，就24小时热线啊，还我们你去找某某人等等，还要打电话什么号码啊，庆一庆，你去找某某人他还不知道在不在呢，但是你找神，他就在那里等候我们，他是等候施恩的主，所以他这是他给我们的机会，我们随时可以到他面前。真的，真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说，在我一生的道路当中，经过那么多大大小小的事，虽然我很惭愧，我没有每件事都跟他沟通，但是我真的很感恩的，这是神给我们沟通的机会。我真的很感恩神借着很多的苦难把我推回到主的面前，借着很多没有道理的事情把我推回到主的面前啊，我跟他去倾诉啊，他自己向我说话。真的，弟兄姊妹，你有什么苦难，你今天你就向主说，你就是说，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后面还有一句什么，感谢。你要感谢主给你倾诉苦难的机会，你要感谢神是主，他会为你解决，他是他不但是管理你心中的主，他也管理外面一切的事，他要负你完全的责任。真的，主是没有错，所以你可以把每件事给他倾心吐意。
耶利米书29:11-14，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 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
是的，我们呼求他，我们要寻找他，一定就寻见，呼求他，他就一定应允我们。所以今天的问题是，世界上你有的时候去问了人家，人家不一定答复你的，但是神他给我们这个，给他一个机会。所以弟兄姊妹，把你的事交托给神。所以我刚刚说，主，我要请客人，我要大家一起吃饭，你自己给合适的天气，耶，结果天气就是很好，就是正好，各方面好的不能再好了。所以弟兄姊妹，神给你这个机会，他不是就是说给你说一天两小时，不是，随时。所以我们可以随时祷告，我们可以不停祷告，他随处祷告，你随便在什么地方祷告，在什么时间祷告，他都听。哎呀，太宝贝了。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不是在不是在这里讲刚刚在这里讲好，大家听好了现在田里面有什么农活这个有什么虫子，哎呀，这个是怎么办？你祷告嘛，你祷告嘛你说大家都有虫子，那又不是我，哎，我自己现在常常有一个怀疑的，不是叫怀疑，有一个质疑，质疑什么？从前明明神可以分别以色列人跟埃及人在埃及有问题，以色列没有问题，为什么现在在很多的灾害当中，弟兄姊妹没有被分别出来呢？我一直常常有这个问题的，因为神明明知道拔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他是我们坚固的保障，现在怎么大家都一样呢？过去我听过这种很多这种见证，怎么现在听不到了呢？弟兄姊妹，你凡事祷告你不要说人家有龙卷风我也有龙卷风，人家有虫我也要虫，那我跟世上的人一样那你怎么跟世上的人一样我们要祷告，主啊，现在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主，我把这个问题交在你的手中，主，你自己分别进前的人归在你名下，那么现在后面要跟着我们是不是进前了，对不对？我是不是专心靠他了？神何等渴慕我专心靠他，你有没有专心靠他？好，
我们新生命的需要，祷告是神要赏赐人、后代人、报答人的一个途径。马太福音6:6，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希伯来书11:6，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罗马书10:12，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神是等候施恩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以赛亚书30:18，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以赛亚书50:2，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答应呢？我的膀臂岂是缩短不能救赎吗？我岂无拯救之力吗？看哪，我一斥责海就干了，我使江河变为旷野，其中的鱼因无水腥臭干渴而死。
弟兄姊妹，主在这里天天等候我们呼求他。在伊甸乐园里面，神问亚当夏娃，你在哪里？当我们得救重生的那一天，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回应了这个呼召。难道你就这一天吗？难道我们一天我们就只祷告一次吗？或者是怎么样吗？ 神赏赐寻求他的人，后代一天求告他的人，报答一切祈求他的人。所以有很多事情啊，有一个姊妹她有一次很大的难处，她有一些很大的难处，她问我这个祷告有没有效果。姊妹，如果是你，你回答她什么？
神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
对，她问我祷告有没有效果，祷告有什么后果。我说我不知道有什么效果，但是我100%保证你的，叫你是祷告，神一定给你的是赏赐，是后代，是报答。你明白我的意思？也就是一句话说，你如果祷告跟不祷告的区分在哪里？我说你不祷告肯定得不到这些东西的，一定是祷告比不祷告不晓得要好多少。我们不能够随便跟人家讲的，像人家说中国人，有人说你祷告祷告我可以出国吧，你祷告祷告我可以这样吗，我这个房子要卖掉上算吗，你祷告祷告我怎么样。我们不是做先知做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说，你就为你前途祷告，主你引导我，你带领我的前途，我把我的前途完全交在你的手中。现在到底是怎样？我现在是失业，我没有工作，主啊，我恭恭敬敬的交给你，求你带领，求你带领。我可以保证，你就是这样一直祷告，神一定赏赐你后代你。你问我结果怎么样？我觉得一个姊妹讲的太好了。祷告结果的主权要交给神。我可以，我说结果我可以告诉你是一定是好的，一定是神的后代，一定是神的赏赐，这我可以讲。但是结果什么我不能够代替神，神没有，你神有没有告诉我，我也不知道。但是你叫祷告，迫切祷告，我真的求神带领我们，神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弟兄姊妹，祷告祷告，你为什么不祷告？哎呀，我自己经历了很多次，我真的经历了很多次。我祷告那个我从前我祷告，我要到什么地方去了？我祷告拼命的祷告，结果神没有让我去。因为什么？后来我知道没有让我去，是因为那一边的船不靠岸，所以我去了就没有用。那么我祷告，哎呦，你看，真的我自己信心还不足。有人为我丈夫祷告，他欢喜晚上开车，他欢喜晚上开车。那么，有人就为弟兄姊妹为他祷告，求主感动他不要晚上开车。我心里在想，你看这是我的败坏，这是我的小幸。我在想，我丈夫怎么可能？不是晚上开车，他的习惯就是这样，他的个性就是这样。但是你祷告嘛，你叫祷告，神一定是赏赐你嘛。哎，祷告了，他到现在变白天开车了，很奇妙的。我真的讲不清楚这个细节，但是就是这么奇妙。你祷告嘛，对不对啊？你觉得说你工作很忙，需要有人帮助你，你在想。我到哪里去找人帮助呢？哎，你祷告嘛，神会带领嘛。所以我们常常自己啊还不够信心，神，我不是我说别人，说我自己啊不够有信心，别人在为你祷告你还不够有信心。但是无论如何，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神后代求告他的人，我们就要祷告，就是对的。所以一句话，你凡事祷告不会错。所以有的人还讲祷告祷告，我又没有看见事情有什么改变了，祷告祷告我没有觉得什么，那我就有一个信心，我现在有这一个信心，我知道就是没有改变还是神的赏赐。我不知道为什么赏赐，我知道都是对的，都是好的，就是祷告就是好。感谢主，神自己，这是神赏赐的我们的途径，你祷告神就给你。有很多事情，本来宇宙万有，神讲一声，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要怎么样就有怎么样。为什么很多事情还要我们祷告啊？我们很多事情比照光要简单的多，比光出来要简单的多了，为什么我们还祷告？ 神就是留了那么多事情，一些事情让我们来操练我们与他的情境。我们不祷告神也照样做好。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叫爸爸叫妈妈，你给他吃一个糖，是不是你真的一定要他叫了给吃一个糖，不叫就不给的？不是，你要操练他叫爸爸叫妈妈。所以神今天留下一些工作，让我们借着祷告与他同工，让他来赏赐给我们。
我们新生命的需要，祷告加强我们的信心，是我们支取基督丰盛的途径。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十七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让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哥罗西书二章九到十一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哥罗西书四章十二节，由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
我们已经讲过，因为我们祷告，通过祷告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更密切。其实与基督联合更密切也就是信心，对不对？来接受与基督的联合就是信心。所以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更密切，那么基督一切的丰盛我们就可以因着我们与他的联合，所以就我们可以支取基督的丰盛。神实在太爱我们，他愿意把天上的福气赐给我们，他把属天的一切智慧能力一切的荣耀都要给我们，但是他怎么可能给我们呢？他在天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借着他的儿子道成肉身到地上来，所以耶稣基督神本性中的智慧，神本性中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与人联合以后，我们接着他完成旧法，我们与他联合来支取基督的丰盛。我们人在世上是有苦难，我们在世上我们什么都不能，但是为什么在他里面有平安呢？因为他的一切就是我的一切。浪子的爸爸跟大儿子说，大儿子苦得嘞，我连一个山羊羔都没吃过。那个他的爸爸是大财主，他山羊羔都没吃过。爸爸说什么？
我儿，你常与我同在，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但愿圣灵今天让我们听见这个话，主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的，主一切。所以借着祷告我们与主越来越结合，越支取基督的丰盛。但是支取基督的丰盛这是一个过程。好，我们来念一下第九，先念。
我们要得到基督的丰盛，不是靠我们人为的努力挣扎，不是要我们苦苦求神的帮助，只需以基督是我的生命，基督的丰盛就是我的丰盛的地位，接着祷告向基督支取。我们实际的生命经历在每一件事上都是经过少靠主多靠己的求主帮助的祷告。随着我们少靠主靠主，随着我们少靠主到靠主到多靠主到以至于少靠己，最后全靠主，我们祷告就转到主，靠我自己都是失败，我将自己完全交给你，你的全能为我来成就一切。这就是支取基督丰盛的祷告。
好，什么叫做支取基督的丰盛呢？我们借助祷告我们可以支取基督的丰盛。你比方说 像我非常的感恩，因为我这个人啊，天然的生命非常的败坏，很会出点子的，一天的话会出点子。今天在我看来，我觉得这个点子都是诡诈，都没有什么好的，所以我感谢主。因为我现在后来呢，我从1964年开始，我生过一场大病以后，我人就糊涂了，很多东西都忘记了，忘记了呢，因此就变成什么事呢，就要祷告了。我这一点我很感恩，非常的感恩。因为过去刚开始我糊涂忘记的时候，我很沮丧，我就觉得我一生完了，我这么年纪轻轻，你们想想看，我1964年我就26岁，我想想我26岁一个人这么稀里糊涂，我想我这个人这么稀里糊涂还能够活到几岁啊，我感恩现在也活到70岁了，实在是说不尽的感恩。就是我不是我就活到70岁我不在乎的，你叫我活到7岁也不要紧的，活到27岁也不要紧的，而是问题是我糊里糊涂，我按人家还以为我头脑很清楚来，都觉得我头脑很清楚嘛，其实我头脑不清楚的，我不清楚我只好祷告了，主啊该说什么，我就是录音以前我也是主啊该说什么该说什么，主啊你自己祷告，你自己带领，你自己带领，讲出你要讲出来的话，我要烧菜，主啊我刚烧什么，我应该怎么烧，用什么烧，主啊你们想想，因为我就是这种过日子，刚刚开始不习惯嘛，不习惯的时候会觉得很沮丧嘛，这点小事情还要祷告，哎呦，回过头来今天我看这是神给我极大的恩典，因为借助这样，那我可以祷告，我可以凡事祷告啊。你比方说我记得去年什么时候我到马路上去摔了一跤，在人行道上摔一跤，哦，我不摔跤我不觉得的，摔一跤哦，因此我走路我就是主啊你带领我哦，你自己扶住我不要摔跤，神在我们身上要做成支取基督丰盛的工作的以前，他先要让我们会经过很多的软弱，所以保罗说我为基督的缘故以软弱凌辱逼迫极难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很软弱我很困苦我没有办法，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我没有办法，姊妹怎么叫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呢，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要求告主依靠主，
对，
这样基督的刚强他的力量就在我们身上彰显，
对，当我们就是这样的时候，哎，感谢主倒反而有力量了，反而有力量了，这个所以这个就是刚刚讲的神在我们身上先要做啊，让我们会经历各样的许可，我们经过失败软弱困苦凌辱逼迫极难各方面，我们从慢慢的从少靠主到靠主，以后到多靠主，当然我不相信现在每个人说哪个人说我现在全靠主，我看这是很没有，我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过程，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你越靠主的时候，那你那个时候才知道基督是我的能力，基督是我的智慧，我跟你讲我糊涂到一个程度，我不是耶稣啊，你加智慧给我，我知道我没有智慧我没有能力，所以这样反而我们能支取基督的丰盛，所以我们多祷告多祷告多祷告，不要紧，依靠主，我们向主要，我们要主问主，主看怎么样，主怎么带领都好的，赞美耶稣，谢谢主。弟兄姊妹，不止在过去我自己的信仰历程当中，我经历一些苦难，经历很多大试炼，大试炼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靠主，我过去很多的失败倒不是在大试炼中失败，我反而在日常生活中失败了，我为什么人跟人之间不和谐，我为什么有这个有意见那个有看法 那个头会痛，那个会很烦恼，因为我反而在小事上我不祷告了。但是我们感谢主，借着祷告来支取基督的丰盛，借着祷告来加强我们的信心，支取基督的丰盛。好，
支取基督的丰盛和求主祷告的祷告，在行事的源头、根基和结果完全不同。
我们知道支取基督的丰盛的话，那就是主我什么都不能，主我仰望你在我身上做成，对不对？我没有聪明，主你做，求主帮助，主啊你要帮助我，你帮助我，你看看我今天应该是不是他求主帮助，主啊你自己给我力量，帮助我，给我力量，帮助我，怎么让我做好，让我做好，是谁做好？
我，
让我做好。支取基督的丰盛是主我什么都不能做，主你做啊，你做啊，你说，你说应该怎么样，你讲，你讲。哎呀，我这个体会很多，因为我现在又怕走路摔跤啊、又那个怕走路摔跤，又不知道该做什么东西嘛，又要忘记。因此我很感恩，我现在为着我这个糊里糊涂很感恩，因为过去真的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很沮丧，但是我现在很感恩，赞美耶稣，这是神给我的恩典，这是神给我多靠主的恩典。因为你越不能，越不能，在人不能什么，
在神凡事都能。
所以弟兄姊妹，我还要再提醒大家，有人欢喜讲危机就是转机，在人不能的时候，大家不是朝下一直看，我们应该朝上看，在神凡事都能支取，你向神支取丰盛，耶稣基督的丰盛本来就在你这里，他等着你支取嘛，他其实等着你支取，不是他要想帮助什么，你要什么，你要山羊羔哪一个山羊羔去，你要什么，他等候你在做，等候你在这里支取，求主在这里祝福。所以我们，但是这我们都是主啊，你帮助我，你帮助我，哎呀，我脾气很发脾气，主啊，你帮助我，不要发脾气。但支取基督丰盛的我的祷告，我们就是主啊，你知道我就是发脾气，你自己亲自救我脱离这个脾气，我没有办法，你自己做，你自己做。所以我们说支取基督的丰盛，诗篇四十六篇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什么时候可以支取基督的丰盛呢？就是我安息下来，我什么都不能了，我仰望主自己来做。这所以说，希伯来书四章四节是一节讲到说，竭力进入安息，进入安息的人乃是歇下他自己的功，不要我们做。那么事实上，你说还要做呀？你这个做就是不要你动脑筋了，让神管理你的智慧悟性。去做成你要做的。我站在冰箱面前，我不知道该烧什么饭，我不知道该是炒什么菜，应该拿什么菜出来。主啊，我不知道，你说呀，你说叫我拿什么豆腐，好，豆腐拿出来。你跟我说呀，叫我拿什么拿出来。所以一个姊妹讲到说，当她在修房子的时候，她的丈夫不在她的身边，她不知道什么地方要安装什么，要安装什么，她就一路走一边祷告，主啊你看应该在什么地方安装什么。她觉得哎，里面平安了就在这个地方装一装，在平安了就装，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卸下自己的劳苦。我们是走支取丰盛的路，让基督成为我的生命来做成一切。好，
祷告加强我们的信心，是我们支取基督丰盛的途径。我们借着祷告支取和得着基督的能力。
以弗所书一章，
以弗所书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是我们借着祷告支取基督的能力。弟兄姊妹，借着祷告，我们说就是走什么路啊？
十字架的路，
走十字架的路。 其实借着祷告就是我们把自己完全交给主，与主同时什么
与主同活，
神复活的能力就出来。我前几课讲到啊，我一次生病，我生病的时候话也不会讲，血压一直不稳定啊，人家还要来看我，看我，我那个时候祷告，主啊，交给你，死就死了吧，我真的，我到现在还是想到，当我说完全交给主的时候，不要你做了吗？基督去做了吗？死就死了，哎，那一个能力何等大，那一个能力，我接待了客人，而且我的血压就此稳定，这个医学上是永远解释不通的，这个十字架的大能有多大？其实就是借助祷告你来支取这个能力。真的，在我一生，我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恩。这个事情，就是按我的体力，我觉得我根本都不可能。我想过去我自己在想，按照我的体力，我大概就在那里睡睡觉就差不多了，从20几岁。但是我很感恩，我到今天的70岁，我还能够每一天，我真的是说完全是神是我的能力。所以我不是说主啊你加力量给我，加我力量，我越是你自己不行了，我完全完了，主啊我感谢你，你是我的能力，你亲自成我的能力，哎，你就看这个能力有多大，这个要我们亲身自己去体会的。所以借着祷告我们来得到这一个能力啊，借着祷告，我从前讲过，我不可能，我生病都生了几个月了，要我应该要我去做一些劳动的时候，但是就是主你是我的能力，主你是我的能力，你就是这样过去了，没有可能，医学上没有办法解释，医学上没有办法解释，借助祷告是这个增强信心，这个能力有多大。
祷告加强我们的信心，是我们支取基督丰盛的途径。借着祷告，我们支取基督的平安、喜乐和满足。
因为神是平安、喜乐、满足的源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看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不平安？你看好了，你看你听人家讲话，一定我觉得怎么样？你把我摆在前面，你就不会平安。所以借着祷告就是把主摆在前面，所以你就是把主摆在前面，你就是有平安、有喜乐、有满足。你看人，你就是没平安；你看我也没有平安，你就看主，因为只有祷告，你才会把主，我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右手，我便不致摇动。我的心就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安然居住。弟兄姊妹，今天你如果有不心里有不平安，那就是因为你把自己摆在面前，你觉得说人家对我不起啊，那个人这个事怎么这样处理或者那样，真的你就是就祷告，你把主摆在面前。我前几天好像也讲了这个见证，讲到一个孩子给电打死了，有没有讲啊？
没有。
就是说我非常感动的一个妈妈给我做一个见证，她说就是一个月以前的事情嘛，她说孩子的学校打一个电话给我，她的儿子被电打死了，就是说是高压电的电线他碰到了这个，他死掉了，在路上十三岁，他还有一个姐姐，那农村的人很注重男孩子的，结果他的母亲讲一句话我非常的感动，他说当我走去的时候，我想到前面，我心里满有平安，我回过头来我有眼泪，怎么我想到孩子的一切情景我有眼泪，但是我想到主一定是最好的，觉得既然要他回到天家的话，一定是有最美好的安排，把主摆在面前，他就有平安有喜乐了。他说他心里就很平静啊，所以他的丈夫就说我们做了十几年都空了，他跟他丈夫说世界本来都是空的，日光之下都是空的，只有日光之上才不空呀，你要追求在日光之上呀。我非常的感动，我这个姊妹，哎呦，我说我觉得她这个生命的程度啊，我非常感动，因为当我看见她的时候大概 可能是两个礼拜，就是他孩子过世两个礼拜，他说那个时候他的孩子正好最欢喜唱，我们相约在
主里，
像又在主里是吧？啊，是相约在爱里还是相约在主里啊？他说他最欢喜唱那个歌，是的，我真的只有你祷告，你才有平安，因为你祷告了，你才会把主摆在前面嘛，你不然就是把我摆，为什么这个人对我这样，为什么这事情怎样，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当你祷告，把主摆在面前，啊，我非常的感动。
祷告加强我们的信心，是我们支取基督丰盛的途径，借着祷告支取神的性情。
哎呀，这个我太宝贝了，因为我这么败坏的人，哎呀，我实在我的旧性情实在是太败坏太败坏了，我真的是说就祷告，我常常是说主啊，我每天早上起来要除灭我里面一切的恶人，哦，我一切的败坏你自己要除去，当我自己要暴露我旧性情的时候，主啊，我就是这样的败坏，求你拯救我脱离。我今天回过头来，我没有说我脱离了完全旧性情，我还差得很远，但是我真的是看见神在脱我的旧性情，因为他一方面主求你救我脱去旧性情，另外一方面基督你是我的圣洁，你是我的圣洁，智慧公义救赎，你是我的圣洁，我不可能圣洁的，我这个人这么败坏，我怎么可能圣洁？如果我今天有一点点的话，那完全是支取基督的丰盛。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想靠自己要圣洁，你不要你要有神的性情，你是借着祷告，主，你是我的圣洁，你是我的智慧，你是我的公义，我的人是没有公义的，我的人是败坏，但是你是我的一切。
祷告加强我们的信心，是我们支取基督丰盛的途径，借着祷告支取日常生活的需要。
是，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是大事情麻烦神，在我们每一天，我真的是觉得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每一天你要经过生活的细节，如果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学习把每一件事情都交给主，我真的觉得很平安。有一个姊妹讲，我不懂得为什么你家里要修树，我看也是最便宜的人帮你修呢，啊，为什么你买东西总会专门给你买到便宜东西呢？或者这什么为什么？我说没有什么为什么，我说我就是凡事祷告，主要给我什么价钱就是什么价钱，主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今天不是说借着祷告我们要贪便宜，要借着祷告，我没有这意思，但是我真的要跟弟兄姊妹说，你想做什么，在每天日常的生活细节当中，你尽管把一切交给主。我过去我真的我过去为自己担当太多了啊，好像就因此我就对这个有看法，对那个有想法，你何必这样想呢？让主做主嘛，主来管嘛，啊，在家里的家务方面，在一切事情上，我真的也有这样感觉。每个人个性不一样，你东西放心放这里放那里，我觉得都无所谓。借着祷告，在日常的生活每一件事情，主你做主，你做主，你来管理一切，你所需用的，你的父是知道的。我们应该要怎么，神都会安排。真的，在这么多的年的生活当中，我从59年全时间侍奉到现在，从52年信主到现在，我真的是说，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是知道的。把你一切所需要的都交给主，主自己会带领。先求神的果和神的义，其他一切都会嫁给你。真的，你就是你专一的来叫把自己交给主，主自己要负你完全的责任。我愿意跟弟兄姊妹讲的，我因为我就是说过去我在很欢喜做一些很大的见证啊，在大试炼当中神怎么带领我，但是我为什么我反而在大试炼当中我非常的喜乐，在日常生活当中家庭的生活当中，家庭生活需要安排方面各方面，我反而叽叽嘎嘎事情这么多，为什么？因为我不注重去支取日常生活的需要，我不注重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来支取他的能力， 这一点我今天要特别要强调的是，不是是要在大试炼当中，神管大事，神也管小事，对不对？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所以我特别希望弟兄姊妹注意这一点。
不仅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向神支取我们日常生活的需要，而且在神造就我们的计划中，神要我们不断操练向神支取，因为通过支取，不断支取，我们与基督联合越来越实际越密切，我们新生命就越成长。神救赎和造就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渐渐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才能和荣耀的基督相配，丰丰富富进他的国，得他的荣耀。
是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感谢主，对我们说来，在有限的今天，基督找到我们，我们找到了基督，基督呼召了我们，我们回应了他的呼召，我们得到了生命，我们感谢主。但是借着祷告，每天的支取，不断的支取，目标是要让我们生命得得更丰盛。我们不是单单只为我自己能解决问题而已，事实上这是神造就我们的计划，让我们生命的丰盛，让我们渐渐长成满有基督的长成身量，让我们丰丰富富的进神的国，得成了荣耀。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啊最终的目的。因为今天我们这一天，我说个实在话，有一天过去，世界都过去了，你钱也没有用，你知识也没有用，东西也没有用，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带到天上去的，只有生命能够带到天上的，就满长成基督的身量带到天上的，我丰丰富富的进他的国，对不对？世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带到。我感谢主，神让我们把握了有限的今生，来投资无限的永远。那我们，所以我常常讲，如果我们在今生找不到永远，白过我们这一辈日子白过。如果我们在今生不投资于无限的永远的话，那我们就是到将来我们是贫贫穷穷的，我们也觉得非常羞惭，在神的面前我们也很会羞愧。求主自己祝福我们，让我们借着祷告，让我们与神沟通，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和可以诚心到他的面前。一方面我们支取我们所需要的，支取基督的丰盛，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生命被造就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天父，我们满心感恩。哦主啊，因为你赐下祷告的权利，你赐下祷告的途径，让我们有地方可以倾诉，让我们有地方我们可以讲话。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主，更感谢你，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主啊，你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哦主啊，所以借着祷告，我们可以支取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哦基督，你是我的智慧，基督你是我的能力，基督你是我的圣洁，我赞美你，感谢你，荣耀归给你。哦主啊，借着支取这一些，其实在另外一边，你就把我们造就生命渐渐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以至于我们可以丰丰富富的进你的国，得你的荣耀。赞美耶稣，荣耀归给主。谢谢主给我们开了这一条祷告的途径，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阿门。